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就与您有约，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时间了。那当然呢，在我们的预告以及呢，我们刚刚在节目中的这个广播跟直播，大家同步哦。那么今天呢，我们中间这位呢是被我们两位临床心理师夹攻，因为呢右边那一位大家都很熟悉。不过呢，刚刚听说新北我们的侠女家长，她是女性的临床心理师，她每天都关注我的节目哦。
对对对，告诉你的。
好，当然呢，又回到了法务保护司哦，这个临床心理师时间，而且我们今天呢，针对的就是我们三个的专业的毒品，我们三个看起来就是一个专门敏感度毒品的人，应该是这样子说。不过呢，我们要赶快来介绍好朋友，也是法务部保护司哦，社区矫正科我们的丽嘉珍，我们的关护人，我们的新同学，听说他以后是我们的台柱。
不敢不敢不敢。
然后呢，再来就是我的学长，然后我们的法务部保护司也是社区矫正科我们的黄信玉临床心理师。
哦，大家好。
是，对，他要归建到新北了，然后呢，侠女家长看到了这位，对，乐姐，你以后的搭配是，对，而且要让大家一看就懂，一听就懂。而且呢，今天呢，看到我们三位来加工关护人，不要怕，不要害怕。
哦，好的，没问题，谢谢学长学姐。
不敢。
真的，赶快学长学姐，你不要欺负我。没有没有，主要是因为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社会大众了解。那像刚刚呢，我才跟这个北姐，我们检察官才在聊到，就是在讲到修复式司法。其实呢，这个部分呢也是涵盖在我们现在毒品很多是成瘾，可是大家不大了解成瘾。成瘾不是只有毒品，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常在讲到，成瘾里面包含了有些人就是买东西购物下，对不对？
没错
啊，偷东西啊。哎，还有呢，就是喜欢打电动啊，哎，这些都是有点成瘾的。为什么呢？它一边是一种习惯性的，他每天睡觉前都一定要看手机两个小时。
我没有。
哎，戒掉了，戒掉了，马上赶快，我没有，退得好快哦。好，就类似这样子，都有所谓的成瘾，因为它已经压迫到你的左脑，它会影响到你的左脑，就会影响到自己。可是呢，很多人搞不清楚，因为现在的孩子很聪明，因为学习能力太快了，所以呢，常常就会变成说他的学习能力是左右脑一起开工，但是他不知道他这样子很容易造成人格分裂。这个也是应该是您的专业哦。这个
不会到人格分裂这么夸张啦。
哎呀，那个是要有吃药才会变成的啦。对啦，好，就是变成是一个人格的改变啦，应该这样子讲。不过今天呢很棒一点哦，我们把我们今天呢这个要送给大家的东西都是跟我们这个生活中有相关的。把还有这次我们还有加码，也是法务部保护司哦，这是我们的这个加害人的家属哦，这是雪花老师。那因为他自己本身过年的时候，我相信在节目里面大家有看到他很会画，会用手年工作所谓的红包。嗯，这个你不知道哈？
这我真的不知道，
我待会可以送你，收200。然后呢，这是他自己做的，我跟你讲，他真的很厉害，他都用他的指尖。然后他的妈妈已经九十几岁，常常去跟着我们做义工。哦，对，他虽然是被害家属，但是他现在已经很厉害，就是会做这个。然后呢，他做的这叫指尖上的创意精油，对，这个
精油香皂，
对，
没错。那这是他们特别做的两款的特别的精油香皂，还有他们特别搭配的那个毛巾的组合。对，
您叫他开发的吗？我觉得他手越来越巧。
真的真的，我们昨天去现场看的时候，他还有开发那个一些环保袋，彩绘环保袋，也都非常可爱。
哇，所以未来哦，这个只要有立关护人在的话，你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而且呢，请大家哦可以来选购他的这个相关的商品哦。我们也可以把电话给大家，就是0975-062-239。其实呢，他在我们这附近，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重庆南路这附近呢，其实他们自己家里哦也有，他们是马祖人 马祖北干，所以呢他们的炒辣椒
也是一绝吗？
哎呀开玩笑哇，我阿米说你要去吃，然后还有就是甜不辣你都没有，
你真的不知道，
我们真的不知道原来旁边他们那一家吗？
对，就是他家那个他们然后他妈妈看起来就是像六十几岁，其实已经快九十岁了，然后就跟着到处跟着我们到处去做义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修复师啊。然后呢他也愿意，只是说雪花老师呢比较低调一点，那当然就符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对不对？那今天呢信誉带为什么带着我们关护人，主要就是说我们常在讲到吸毒的人我们很害怕，尤其是也造成社会还有包含社区的不安，我应该用这样子来讲，
是
这是不是要从这个我们的信誉开始学长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为什么现在已经变成是一种社区型的，大家会害怕哎，而且呢最好就是不要被发现这一栋里面其中有一户有，哇那个真的就很像那个烟囱桶一样，因为现在大家会闻到哦，怎么电梯一打开啦，或者是共用的这个所谓的空调啊，这该怎么样来去做一些解释？
我相信大家会害怕哦，是因为对毒品个案其实没有那么了解，因为我们毒品个案常常会连结到，就是它可能会跟犯罪有关。当然，毒品本身就是一种罪啦，但是施用毒品者啊，我觉得比较重大的重点是因为他的大脑会产生一些改变，会不断的去使用这些毒品物质。
而且呢它会不断的去产生一些好像少了一样东西，然后呢不断的它就是可能会去增加了很多，它可能想要戒可是呢它没有任何的一个方式，所以为什么说不要去害怕这些吸毒者它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心魔应该这样讲吧，对不对？关护人这叫请教一下我们的立关护人了。
对，这边就刚才瑶姐说的真的很好，那其实我们还是要再重申一次，就其实成瘾这个行为是大家可能都有的，因为像有些人都已经跑到足底筋膜炎了，但他还是忍不住就是想要参加路跑。
哎，对呀、啊，
对，
这点我也觉得我很纳闷哎。
对，或者是有些人就是每天早上一定要来一杯咖啡，不喝的话可能会头痛，可能会手抖。其实这种行为都是成瘾。那所以其实毒品它其实也是一种成瘾行为，但是成瘾这个事情不可怕。对，可怕的是因为毒品这个本身这个物质它所带来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那它会造成的身体伤害就是正如我们刚才心理师所说的，它会造成大脑里面的多巴胺的分泌啊那些的异常。那所以导致他后来会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然后可能强迫自己强迫性的行为一定要再去吸毒，甚至衍生后续的一些社会问题。这个才是我们要为什么会想要去特别防治毒品的。
而且你会发现我们现在保护司哦，选择这个关护人跟这个临床心理师哦，都要选择那种外形要很耐操的而且大家真的是一个本性啦，我觉得要一个同个性，就是说他要很坚持在某一些的点他愿意去做。那就像为什么我刚刚讲到刚才幸运学长说哎，马上这个立光人要变成台柱，因为他要调回新北对好，所以那当然还会有换另外一位来跟我们做搭配，但是呢我觉得成瘾这个东西就跟我们讲到大脑是有相关。那可能一般的社会大众不了解，我觉得可以让社会大众了解，就是说当我们遇到的时候先不要把它归类它是一个很可怕的，好像它是一个毒虫，它是不会改变的，它可能就是会影响我的一生，甚至呢它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家庭，我们先把它归类变成它是一个幼虫。我现在常常在讲说它就是一个幼，因为你刚发现它，那你这些幼班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来去改变它，我觉得可以先从关护人这边开始。
因为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就是我之前有遇到了一个个案，
而且成功哎，我觉得真的是很不简单。
但是我可能要先讲前面一段他不成功的过程
啊，对
对，因为他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他其实是母亲刚过世，他其实是想要回去祭拜，但是因为家里面母亲过世之后，弟弟又觉得他就是个家里的毒瘤，
然后大家怕死他了，
对，所以都拒绝他回去祭拜母亲，然后社会其实也排斥他，那所以他后来。因为家里拒绝他，但是他其实很渴望回家，所以他连租房子都刻意住在他家隔壁的巷子，离家里很近，但是他又不敢靠近，
怕啊。
对对，因为其实邻居跟家人都会害怕他。那所以后来在工作中，那因为其实也没什么朋友，工作也不是很顺利，然后因为工作中受伤，所以他就导致他就又回去碰了毒品。那 后来我们接到这个个案之后，我们后来是有帮他，第一是转接了一个社福团体，持续的每个礼拜会跟他关心他，然后也会邀请他去参加一些社会的活动，然后还有他的非常感谢他的房东，他后来的房东就是非常关心他的生活，会去注意他到底有没有稳定每天去工作，或者是他
这很重要，
没错，或者是他那个交往来往的朋友，怎么这个是没看过，他就会多问两句，对，稍微关
心那种感觉，
没错，没错，就是那个关心跟让他感受到这个社会的爱，对，跟接纳。那所以后来他现在至少他目前的生活都是蛮稳定的，工作也稳定。
你平常是怎么样来去跟他做一个沟通？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让我们这个家庭如果真的有碰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个这个防范。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做一个芥蒂哦，因为我发现很多的父母亲不知道怎么跟孩子去沟通，尤其他已经知道了他孩子已经有这个问题了，他拒绝，不然是假装没看到，然后反而是我每次都说请看着的命，看着我的把揪，对，都是变成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可以跟我们社会大众，尤其你真的碰到的时候，不要害怕，然后也不要不去面对跟接受这个事实，因为它已经是事实了，你已经不可能去改变，那干脆去改变我们的方法跟想法。
因为其实我觉得第一步的话是不要带着责备的态度，对，我们第一步其实是可以先关心他的生活，关心他发生了什么事，让他说说他的感受，因为其实他们这些人一般不只是吸毒者啦，其实只要是成瘾，有成瘾问题的人，其实他大部分都会是有一种心理上面可能
欠缺，
有一些不想面对的压力，或是想要逃避的痛苦，对，那其实这都是人类非常正常的一个趋乐避苦的一个正常的本性，对，所以其实如果你发现他的这些异常行为的时候，第一步是关心他，问他发生了什么事，让他说说他心里面的那个他不想面对的压力和痛苦，那不需要过多的指责，你只要陪伴他度过那个时期。那当然了，如果他又开始接触一些不法的行为，我们该适时的帮他制止或是停损，那是一定要的，对，但是我觉得一开始我们的态度不需要过度的责备，我们可以先处在一个关心他理解他的角度出发，
没错，而且这是在关乎人哦，尤其是在毒品这个出监的第一步哦，或者是要治疗的第一步。那当然在我们临床这一块的话呢，就要请我们的学长再讲了，因为我们常常去帮助他们哦，然后有时候他们是重复性的，没有办法，我有时候这左边看一下哦，过没三个月啊，怎么又看到你了，他看到我，哎，虎姑婆来了，快快完蛋了，死了死了，就是他也怕你，然后呢你又气他，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想办法去调解。那这个调解状况之下呢，就像刚刚这个我们关乎人讲，因为他是接触到他刚出来这一块，他如何去协助他回归于家庭，回归于社会，他可能是在监内的时候就已经在跟我们的这个根保这一块或者是一些社福团体来做接触，甚至是人力银行哦等等，那在临床这一块可能就已经他已经不能是个体了，应该是这样的，他已经不受控了，这时候就要交给学长了。
其实刚刚瑶瑶说到的不受控啊，对我来说，成瘾它是一个大脑的大脑反复复发的行为，因为它其实是大脑的分泌物的多巴胺，然后影响它想要有成瘾的这个行为。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到这个国立科学博物馆，它现在有一个那个线上3D 的反毒特展，可以去看看。到底不同的成瘾者他吸食了哪些毒品之后，他大脑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事实上他的确就是大脑在改变，但是大家也不要太过担心，大脑会改变，但是大脑它也会复原，所以如果你要戒要快，我们如果可以在这个最前期的时候，在大脑还没有病变到它完全不能复原的状况，那你这时候戒毒，让自己的生活可以回归常态，这才是重点。
而且我觉得那个特展很棒的一点哦，它就很像一个动态的，很像那个 AI 哦，我去看了一下，真的那个大脑哦，你就把它当作你如果喜欢看那个肌肉魔法史
啊，我知道哦，
哎呀，
肌肉魔法史Netflix 上面有吗？没错，
对，我们三个可以跳给大家看哦，对，真的就是一个大脑，它也是一样。你看看为什么？你以为那个饶舌，饶舌，他们那一对很会刷盘的，跟他以前也是大麻吸毒者， 好，在日本，然后呢，哎，戒掉了，为什么？他找到了一个兴趣，他就像刚刚这个信誉，就是临床心理师，我们学长在讲的，就是说大脑它会恢复的，它只是找不到一个理由去恢复它而已。所以，怎么样去看待这些已经有这样子一个成瘾，或者是还未成瘾的、哦？这就像刚刚这个我们关务人讲的，不要害怕它，对不对？我们刚才讲的第一步嘛，我们先去不要去责难它，也不要去觉得说好像你就好像这辈子就完了。好，第一个你的态度跟眼神很重要，我觉得这很重要啦。然后因为现在已经走进社区哦，也是造成很多的社区哦，常常会有一些里长啦，或者是那个社区管理员就说，哎，该怎么去处理呀、啊？我觉得这两位是不是也可以来跟我们的一般的民众跟网络上的朋友说明一下？
其实在讲什么处理之前呢、啊，我觉得刚刚这个立关护人有提到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人际关系跟家庭的支持。那人际关系跟家庭的支持啊，常常是我们各种成瘾，不一定是酒精成瘾啊，不一定是毒品，或也可能是酒精成瘾，
对、啊、
或者是其他成瘾，它的第一步。为什么嘞？我们这个心理学上，我们有一些科学家会做研究，我们就会毒老鼠，把那个老鼠喂毒，喂到它成瘾，然后把它分成两组，一组的老鼠啊，我们把它关在独居的笼子里面，一组的老鼠把它关在乐园，然后群居。好，什么是乐园呢？它有干净的水，然后这个它也有毒的水哦，然后各种食物，然后跟其他老鼠混在一起。我们发现到啊，这一群成瘾的老鼠在乐园里面的反而使用那个毒品的水会开始下降。但是你独居的老鼠它永远只会选择
就是那、
就是有毒的那个水。那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戒毒的相反面其实不是任何的惩罚，戒毒的相反面是人际关系的开始。
那怎么去看待呢？
对，那因为其实像补充一下刚刚黄清理师所提到，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第一个是我们不要责备嘛，第二个是我们要试着倾听跟接纳。对，倾听跟接纳他。那因为其实像他们如果能够感受到社会对他的关怀跟爱的话，其实他们其实是很愿意付出他们的不管是能力或者是时间的。那说就以我刚才分享的那个案例来说的话，其实因为房东会持续的关系他，还有就是
注意他，
没错没错，所以他其实会也会有一个自我警惕，就是他的交友的部分，他要注意，他一定可能不能再跟之前的吸毒的朋友往来啊。第二个是社福团体持续的关心，甚至邀请他去做一些社会的服务的话，其实他会让他有一个成就感，他觉得他跟社会有重新有一些正向的连结。其实他们很多毒品的使用者，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想要重复那样子的生活跟环境，但是是因为社会如果排挤，那他自然而然的他就会躲回他的角落，因为他们的心态上难免都会有一点自卑跟退缩的状态。对，所以如果社会越排斥他的话，他会觉得那我好像真的不属于这个社会，他就会退回自己的黑暗小角落，然后他可能就是会接触他的又是那些毒的朋友，他就会回去了。所以如果我们大家能够保持着正向的力量的人，能够伸出我们的手，或者是多听他们一点，或者是多关怀他一句，其实我觉得那都是把他们拉出来很好的力量。
真的就像这个立关护人刚才所说的哦，因为我们常也发现了，就像刚刚学长讲的哦，就是说我们自己去知道说，哎，我们使用毒品是不对的，或者是说我们哎这个喜欢喝酒不是不对的，可是为什么不戒嘞？就是有一些可能我们自己心里受过的伤，只是没有让人家知道，然后我们就想说用这个去人家讲的买醉啦，然后呢把自己打怕，就是让自己呢不是精神很正常。可是问题是他这样的一个持续下去，如果我们周边的人不愿意去接受他的话，他只会越来越差。好，那他只会呢把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形态，包含了你现在你担心你现在租的房子或者你住的地方有人吸食毒品，你现在如果没有去这个关心他，甚至呢去告诉你的管理员，甚至呢去防止他的话，他只会越来越多。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讲到，就像刚刚讲的这个试验老鼠的是一样的道理哦，就是说如果我们多一点的关心，或者是我们多一点的鸡婆，我觉得我们两位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以我们刚刚的实际的案例，然后再加上现在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重复性太高，然后再来一个就是社区型的也太高。好，然后因为呢现在毒品真的是什么都有，好，只要呢他觉得他 可以去吸食的，哪怕他没有钱，他也可以把全部的东西乱变成那也是一个毒品、嗯、你就会觉得他就已经变成是一个让自己想自己不想变成是自己的人，应该是这样子说。嗯，
对。那其实啊，在我们这个不管是各种成瘾个案里面啦，我们要解决这些成瘾问题啊，其实就是有三个步骤：靠近、理解跟接纳。
嗯，
那这三个步骤啊，靠近的时候我们不要带着批评，然后其实刚瑶瑶讲到一些很重要的点哦，其实大家一定都是有一些过往的伤，才会开始使用这一些会让自己感受到快乐的东西。刚刚我们立观牧人也有说到趋乐避苦。事实上啊，这个在我们最近心理学的观点里，所谓的创伤之情，
嗯
啊、目前呢、啊、会有这一些这个成瘾行为的人，他们绝大多数过往都曾经在内心受过伤。如果我们这时候还是用一种指责的态度，事实上是去复制他过往那些他受伤的时候的行为，他再也，如果你持续的批评他，他只会在这个原点，他没办法走出来。但我们靠近。靠近理解，然后最后接纳他。我们理解他过去曾经犯过哪些伤，然后为什么他做这样的选择，然后我们协助他想看看有没有更多更弹性的选择，然后最后接纳他这个人。接纳他这个人之后，他自然的慢慢可以回到我们一般的社会群体当中。
嗯，而且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社福团体，包含了我们自己也有一个。请帮帮我的专线，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那因为其实我们虽然刚才一直讲的是大家要能够接纳他，但是我们是接纳他，但是绝对不是纵容他。
哦，对，这点很重要哦。
对，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如果假设他真的也已经开始失去自我控制的话，其实如果不管是你自己或者是身边人有需要的话，其实都可以用我们法务部有一个24小时的免费专线，就是0800-775
770-885，
那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对，那它是24小时免付费的。对，那除了这个以外，也可以上我们法务部有一个反毒大本营的一个网站，其实上面也有很多的社福资源可以运用。对，所以其实你们也可以，如果觉得找公部门的你会有一点担心害怕，其实里面也有很多其他的社福民间社福团体，你也可以直接寻找那些资源来协助。
没错，而且呢，现在我们很多的，譬如说公立的医院呢，我们都有所谓的这个戒毒毒瘾科
哦。
那这个毒瘾科呢，基本上因为可能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如果不是在我们关户这一块的话，就是变成说自己家庭自费。好，自费的话大概也这预读的我看一下好像大概一个多三个月一期吧，这也是10000多块，
差不多。
嗯，对，就是让自己呢可以先去缓和换一个环境，然后呢让你回归于这个一般的一个生活形态，因为它也是一个家庭形态，它不是就像一只老鼠把你关起来，并没有，好不好？它不是当兵，好，那只是说自己做家长的，或者是说你是他的家人，你就必须要放心，放下这块心去让他好好的去戒毒哦。那如果说他已经有所谓的这个案底，就是说到关护人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关护人就会去请临床心理师这边来去做一些协助。
嗯，
甚至呢，如果你在初监这一块呢，真的没有办法的同时，我们其实我们现在也一直在做一些怎么样来去衔接，先让你回到了可能到我们的一些社福团体嘛，对不对？
是。那因为其实像目前的话，我们的整个戒瘾的一些政府机关的措施的话，那他可能会因为他被假释出监或者是缓刑了，他如果到了关护人这边的话，那其实我们也会帮他连接医院的资源，请他一定要去医院戒毒。那除了戒毒以外，那可能会安排一些社福团体的课程来协助他，能够让他能够把心中的那个伤痛或者不愿面对的压力能够试着把它说出来，然后试着把它解决它，然后再放下它，那这样他才有办法有那个能量可以重新去迎接他新的生活。
嗯，而且还有一些现在比较属于这个少官这一块比较年轻的孩子可能外表能够一点都看不出来他有吸食一些这个所谓的三级或四级毒品，这时候就可以请信誉学长来告诉大家，其实那时候有时候他们只要在前一两次吸食过以后，他们就会觉得他会寻求一种叫快乐，因为呢他在家里不温暖，然后呢但是他在父母面前绝对是一个非常乖巧的，但是他还是会有一些所谓的性情大变有一些这个行为上面的一个改变，譬如说呢脾气暴躁突然的暴怒等等。
其实我们在成瘾的标准里面大概就是你使用这个物质，但你明知不可用， 然后还持续的用，然后甚至已经造成了你不管是这个人际上、课业上、学业上，然后已经有开始出现一些缺失了，这个才叫成瘾了。所以刚刚瑶瑶说的都没错，基本上就是它已经有一些缺失。当然随着使用物质的不同，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情绪上的转变，但是这个可能就不同的个案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嗯，然后自己做家长的可能就要比较敏感度一点哦，尤其是现在有很多这个家长呢，他可能因为是双薪齁，甚至是隔代教养，那当然呢，或者是说你可以从他的平常功课哦，可能一路原本还 OK，他的持续呢一直往下降的时候，就请你要特别的注意，甚至呢有时候呢晚上都不睡，好，这个时候你也要特别的注意。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他平常真的都很乖巧，但是呢六日呢就不见人影，好，这个你也要特别的小心，好，因为呢他绝对不会让你抓到，对对，现在孩子真的很聪明哦。那当然这个就变成是一个群聚，那当然群聚的时候很简单的讲，我们都一起，你为什么你就一定要比较特立独行？你为什么不要？所以他都因为爱面子，好，这个已经不是面子的问题，这就变成是我们自己大人要好好的去关怀他以外呢，好好去把他拉回来哦，这才有办法呢，去把他的一个生活周边呢恢复到他原来的一个生活。那是不是也借由两位的各一分钟呢，来提醒我们的这些民众啊，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
那其实成瘾其实并不可怕，那不管是这个毒品，或者是你现在家里身边有些可能会有这个酒精的成瘾，或者是其他物质的成瘾，其实这些都不可怕，只要我们找对我们所谓的精神科或者是成瘾专科，那我们都可以来做处理。那记得靠近、理解跟接纳三个步骤。
是，那其实除了刚才黄心理师讲的部分以外，靠近、理解、接纳后，当然我们就是刚才说的千万不要纵容，然后所以我们善用我们的0800770885的免付费专线，对，所以就是如果假设身边或自己有需要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它。
嗯，是，当然不要忘记了睡眠的改变，然后或者是说他平常的一个反应过度，甚至呢他有时候呢这个睡觉的这个所谓的长短哦不一，甚至严重者哦他已经开始吃东西哦已经越来越少了，说也请你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那当然今天呢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呢陪伴大家，也是法务部保护司社区矫正科的丽佳珍关护人，还有包含了呢我们的黄馨玉临床心理师，我们的学长呢这个下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是在新北啦，所以呢也要非常谢谢两位呢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不要忘记了就是靠近、理解跟接纳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做到的，这样才有办法呢除了戒毒之外哦，也可以呢理解为什么他会想要吸毒，也不要去害怕他，才有办法拉他一把哦。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拜
拜。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